各位校友们啊，早上好。我刚才呢，这个以为非常时间很充容，所以呢坐那个出租车来啊，坐到一半的时候呢，发觉这个路上都是车子，所以我就告诉美谦师母，可能呢福米要唱歌，唱到十一点才可以，非常的紧张啊。后来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告诉我说，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来是吧，所以搞不好还在路上啊，所以非常的紧张啊。总算那个出租车很厉害，我一下就到了啊。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九节，请我们打开这段经文。
我来打开。
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九节。那打开的时候呢，请不要再关起来，因为我们会逐节的，来看读段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六节。翻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男女的比例好像差不多哈，请姊妹读单数节，弟兄读双数节。十一章第一节，请姊妹。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萨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是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出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哪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多马又称为提夫马，就对那门徒人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把题目定为耶稣的计划跟行动。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做计划，不管是在生活或者是事工上面，都会安排事情进行的时间、次序、方法等等。比如说像各位校友能够参加这次的校友退休会，也是你们事先计划的安排才会来的。那么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呢，事先规划事情的这种做法其实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子会让我们的工作有效率，所做的工作也会更多。实际上神也是一个有计划的神，可是呢，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的计划往往所考虑的要素跟人不一样，他的行动也是常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很多的时候，一般人在看神的计划的时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以至于对神常常会有误解或者是埋怨。可是呢，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计划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做的计划，计划赶不上变化，可是神的手一动呢，那个方向变了，时间变了，所以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学习信靠他，而且相信在他的智慧跟良善的旨意底下，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虽然不是都是我们自己所设计的，可是呢，一定是为我们的生命的好处而有的。那这段经文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1章1到16节。这段经文叙述一个发生在耶稣跟门徒以及拉撒路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揭示了耶稣的计划跟行动。是多么的跟人的想法是相左，可是耶稣却在他的计划跟行动当中成就了美好的事情。那我们要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段落，那么我们注意的看这段落，而且呢要看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信息带给我们帮助。首先呢，如果我们还这个手机没有关掉，或者是可以看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呢，第一个段落就是1到6节。在1到6节呢，主要的是提到耶稣对拉撒路患病的回应。第二个段落呢是7到15节，7到15节呢是提到耶稣的计划。第三个段落呢是16节，16节是多马的回应。所以这三个非常简短的段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1到6节。是耶稣对拉撒路患病的回应。那么第一节一开始呢，11章第1节就开始，就提到拉撒路的患病，而且呢，这个病人叫做拉撒路，住在伯大尼。那么约翰呢，特别加上注明，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其实这个玛利亚姐姐马大这个排序呢，是我们合二文排序的。实际上的原文是姐妹，你根本不知道谁是长哦，谁是次，马大大呢还是玛利亚大？后来呢，我们英文译本都是 sister， 没有说什么 elder sister 哦，所以我们中文比较注重次序的关系，对不对？那怎么知道马大是姐姐，玛利亚是妹妹呢？我们这11章里面都是这样子翻译的哦。那最主要可能是因为从路加福音里面，马大在厨房里面忙乱嘛，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通常姐姐比较责任感，是不是？
忙要死，
所以呢，那个小女儿呢比较没有责任心，对不对啊？坐在那边那个光屁股脸，而且还得到耶稣的赞美，所以呢，翻成姐姐其实根本看不出来，也不知道拉撒路在当中是排行老几哈，所以根本不知道。那么这是约翰福音第一次提到这个小镇以及这一家三口人。那么第二节是约翰的注解。他特别提到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是怎样呢？在第二节说，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那如果约翰也指出，在这个地方指出拉撒路跟玛利亚之间的关系，是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如果我们单单的看路加福音10章38到39节呢，在那个地方只有提到马大跟玛利亚。如果对照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才知道拉撒路是他们的兄弟，所以如果把这两卷书放在一起看，才知道哦，这是一家人啊。那么从第三节就可以知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呢，是由他的两个姐妹打发人去见耶稣。那么约翰在这个地方完全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没有交代这两位姐妹怎么知道。拉撒路所在之处，如果我们往前看，就是第10章的地方呢。耶稣是在约旦河外，那约旦河外呢，就是约旦河的东边呢。哇，那个是根本不想在哪里，可是他的两位姊妹居然知道耶稣在哪里，是非常厉害的。那也没有指出这个被差的人是谁哦。那他们差人去见耶稣，虽然拉撒路已经显然拉撒路已经病得不轻了。否则呢，不会大老远的差人去见耶稣。那么从后来拉撒路真的死了这件事情来看呢，这对姐妹差人去见耶稣确实是有必要性。那这对姐妹，所传达的信息非常的简单，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并没有直接请求耶稣，来到 拉萨路的圣殿为他治病。可是这样的话就是碍事，希望耶稣能够来到耶稣拉萨路的身边医治他。这种情形呢，这种措辞法很像耶稣的母亲在迦拿的婚宴里面，他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就停了。这些的情况都是他们只有告诉耶稣他们的需要，耶稣就知道如何行动。耶稣在第四节听见两个姐妹所捎来的消息之后就说，这并不至于死。这句话意味着，好像意味着拉撒路不会死啊，可是实际上他确实是死了。从后面的经文来看，耶稣目前的话好像会误导人了。可是当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是指拉撒路会死而复活，而不是说他不会死，他没有死。那耶稣就接着说，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就是要指出拉撒路的病最终是为神的荣耀。如果拉撒路的死而复活是为了叫神的荣耀显出来，那么神荣耀的这个特殊的启示呢，是要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哇，这个意思就是说，拉撒路的死而复活呢，就为神提供一个机会来显出神的荣耀，也荣耀他的儿子。所以一件事情荣耀两位。那第五节的叙述会引起读者想要知道耶稣在这个情况底下会如何行动，但是到了第六节，耶稣所做的却是令人十分的惊讶。因为在那个地方说，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如果第五节说耶稣真的爱拉撒路跟他的姐妹们，读者就会问了，为什么耶稣要单言，以至于让马大跟玛利亚承担这个拉撒路死亡的痛苦呢？显然的，第五节跟第六节是作者约翰为读者所做的解释，主要的是说明为什么耶稣得知拉撒路生病之后，却仍在所居之地住了两天，以至于后面提到的拉撒路的死亡，并不是因为耶稣不爱他们了，恰恰相反，正因为耶稣爱他们，而且容许拉撒路死亡之后给他们机会见证和体验上帝叫人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这一节可以纠正任何人对耶稣在第六节的表现的误解。第五节说得很清楚，耶稣爱拉撒路跟他的姐妹们。可是耶稣为什么会在所知之地人住了两天呢？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的表现是相当奇怪的。约翰在这里没有提出任何的理由，不过从故事的发展到后面来看呢，他们知道耶稣延迟两天的目的呢，是要确定他抵达伯大尼之前拉撒路已经死四天，就是他一定死，延迟两天就是为了让他死。这样子做可以完成两件事，第一个可以显明耶稣自己就是复活与生命，第二个可以建立不同人的信心，包括他的门徒十五节，还有旁观的犹太人四十五节。如果我们看四十五节就可以知道很多犹太人回去就信了，还有伯大尼这一家人，就是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所以耶稣做一次的工作可以成就这么多的事情。到了第二个段落，就是第七节到十五节，七到十五节是提到耶稣的计划。这时候呢，耶稣要求门徒回到犹大去。当耶稣提出我们再往犹大去这个计划之后呢，这个门徒们非常的反应，因为这边是复数门徒，不只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惊讶，说拉比进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如果我们参考第十章的第八节的前面那个地方呢，在不是第八节，在第十章的地方三十一节之后，就看到犹太人因着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就要拿石头打耶稣了。所以门徒所理解的就是，如果耶稣再回去犹大去，就会使耶稣的事工从此结束。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只有耶稣回到耶路撒冷才能够使他想要完成的工作得以完成。那么犹太人要拿石头打耶稣这件事情，就是指前一章所谓的献殿节所发生的事。 就是31节。而这件事情在门徒的脑海当中仍然历历在目，门徒们对耶稣的关系也可以从这句话表现出来，说你还往那里去，后面一个挂虎没讲的送死吗？这个门徒们的考虑点是从环境来判断，而不是从天父的旨意。他们对于这些犹太人的敌意非常的清楚，可是他们对于天父的心意却是模模糊糊的。耶稣了解门徒们的担忧，他说在第9节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对耶稣而言，白日是做工的时候，那个白日正是他在世的时候，黑夜是停止做工的时候，就是他离开这个世界那短暂的几天。在讲完以上的话之后呢，耶稣的话说话就进入了实际状况。他随后做的就是他对于为何要回到犹大去的问题，现在他做了另外一个解释。在11节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当耶稣的门徒听说他要去叫醒他的时候呢，是按四面了解，所以意思就是拉撒路是有自然的睡觉。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的误解是可以了解的，可是却是令人失望的。门徒以为拉撒路是睡了，通常睡觉的时候呢，对病人有好处，对不对？他们自己醒来，这就暗示这个病人不应该去把他叫醒。如此一来，耶稣就不必冒着生命的危险到犹大去了。那第13节是作者约翰为读者所做的注解。这样的做法呢是约翰所惯用的手法。这个时候呢，约翰解释在第11节的意思，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而这个意思是门徒所误解的。于是呢，就透过约翰的旁白，约翰的读者比耶稣的门徒早一步知道耶稣的意思。真有意思啊。约翰的读者先读了约翰福音，当然这是以后才写的啊。那么约翰在下一节耶稣自我澄清之前，早一步的把真相告说出来。那么下一句呢，13节的下半句说，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这句就表示，就说明门徒的误解。门徒既然误解耶稣的意思，他只好向他们说明拉撒路死去的真相。这个时候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耶稣拉撒路死了，明明的，很明白的。这就表示耶稣在拉撒路死之后才说这话。也就是说，那姐妹派人去见耶稣的时候还没死，这时候才死，等了2天的时候才死，要等死，等别人死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启程往犹大里去。耶稣除了简短的提到拉撒路死了之后呢，他更指出他没有在拉撒路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医治拉撒路的病，没有在那个地方是为了门徒的缘故。这是第15节。耶稣完全掌握一切的事，他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就是使拉撒路复活。当耶稣在第15节说我没有在那里的时候，就暗示拉撒路生病的时候，拉撒路的姐妹们都假定耶稣会来到伯大尼。如果耶稣来到伯大尼，拉撒路就不会死。但是耶稣欢喜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也就是说拉撒路确实是死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欢喜不是为拉撒路的缘故，也不是为自己的缘故，而是为门徒的缘故。当拉撒路死的时候呢，耶稣没有在那里，后来他去的时候呢，会使拉撒路复活，从而激励门徒们的信心。这一点就使耶稣欢喜，他的欢喜是因为门徒看见神迹，他们的信心就得到激励。耶稣在这个地方提到好叫你们相信，这句话不是指他们本来不信，后来就因为这个事情而相信。因为耶稣的门徒以前就相信了，包括第2节加纳的神迹那个地方， 门徒看见耶稣的神迹就相就信了，早就信了。他的意思就是他们的信心可以得到一个新而强烈的刺激，所以可以成长，可以成长。第十六节就是第三个段落，就提到多马的回应。耶稣在第十五节的话就引起多马的反应。多马呢又称为低图马，低图马的意思就是双胞胎。那么多马在这个地方呢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个地方有人有一些误解，他所指的不是拿撒勒，而是指耶稣。我们也去和他，我们也去和耶稣同死吧。多马会这么说是因为耶稣要往犹大去，而在那个地方有犹太人要拿石头打耶稣了。对于多马来说，往犹大去是送死的行为，所以多马会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就可以显示耶稣多马对耶稣的忠诚还有委身，因为他顺服耶稣要往犹大去的命令。如果他的主要死，他也不要想活了。由于多马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对耶稣复活的事怀疑，对不对？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他曾经被称之为多疑的多马。 这英文有个专有名字叫 Doubting Thomas， 专门怀疑的，对他贴了一个很不好的标签。可是呢，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所呈现的多马是他的另外一面。他在这里的表现不是怀疑，而是不成熟的献身跟勇气。虽然呢，所显出来的勇气是带着误解跟懵懂的。说他是误解，是因为他不明白耶稣在九节到十一节所隐含的保证；而说他是懵懂的，是因为耶稣以神的羔羊的身份所面临的死亡，是不是他的门徒可以有份的。这里可以看到多马的信心，他愿意跟随，不是因为他看到一切的事情合理性，他的跟随是出自于对耶稣的忠诚。在这一点上面，他是所有门徒的典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像约翰福音书当中其他的人一样，多马所说的是超过他所知道的。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当中，该亚法预言在十一章预言耶稣要为罪国死，结果真是神利用即使是坏人的预言来预言耶稣真实的要为这国死。而多马说我们也要与他同死吧，其实就是呼召所有的基督徒与耶稣同死同复活。那么这段经文可以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至少有三点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危机处理与一般人不同，耶稣的危机处理跟一般人不同。当拉撒路的姐妹们打发人见耶稣，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然而耶稣的行为却是令人费解。因为耶稣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故意拖，这样的做法跟一般人对重大事情的反应截然不同。因为耶稣在这里的危机处理是拖延，而不是立刻着手去解决。可是耶稣的拖延却带来更美还有更深的结果，就是神跟耶稣都得到荣耀，人的信心被考验，同时也可以显明耶稣自己就是复活与生命。他有大能可以使人复活，而且可以赐给人生命。显然的，耶稣行事有他自己的时间表，可是他的时间表跟我们大部分人有很大的差别。有时候耶稣的行动非常快，像是有一次他来到毕士大池旁边，看到很多人躺在那里，在等到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谁就先得医治。耶稣就看到一个病了38年的人说，你要痊愈吗？那个人就抱怨他说，他根本行动不便，没有办法在水动的时候下去马上就得到医治。于是耶稣就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立刻就痊愈，拿起他的褥子走了。耶稣的医治一点都不耽搁，一讲话马上就生效，可谓话到病除了，干净利落，绝对没有拖泥带水。但是有时候耶稣的动作很慢，而且还是故意的，就像现在这里一样。旧约有一个例子也是跟神的拖延有关的，在列王记下提到一个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长了大麻风。乃曼有一位从以色列掳过的使女，她是服侍乃曼的妻。这个使女告诉乃曼说，以色列有一个先知以利沙能够医治他的大麻风，所以呢，乃曼就带着亚兰王的信，还有黄金跟大批的礼物，前往以色列。他到了以利沙的家，以利沙没有出来迎接，只是差一个使者来告诉乃曼，约旦河到约旦河沐浴七次，身体就会得医治。乃曼一听完之后大怒，他千里迢迢来到以色列，居然连把脉问诊都没有，看舌头哎，什么都没有。他还以为以利沙会出来见他，然后以利沙一面祷告，一面在他的患处里面呢摇手啊做法来医治他，什么都没有。居然要到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而大马色的河岂不是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他有一种被耍的感觉，因此想要转身离去。可是他的仆人劝他说，就是以利沙要求他做一件大事他都愿意，何况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以利沙明白神的旨意，他没有立刻医治乃曼，乃是要考验他对耶和华的信心。当乃曼在约旦河沐浴七次之后，圣经是这么记载的，说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大受感动，他从此决定以后不再献祭给别的神，只献祭给耶和华，并且当下求神赦免他拜偶像的罪。乃曼当时为什么觉得被冒犯呢？因为他的骄傲使他受伤了。他认为他的得医治应该是照他所想的方式完成，他这时候还想要控制一切的局面，他的自我仍然主导的整个医治过程。他是亚兰国的名人，到以色列来求医治已经是够委屈了，而以利沙居然要以一个看似儿戏的沐浴方式来医治他，对他来说是一个不能够忍受的屈辱。但是神以慢慢来的方式医治他，来打破他的骄傲，并且使他对神产生感恩跟信心。而这一点是神立刻医治乃曼所达不到的效果。神的慢跟拖延其实是要在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工作，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使人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以至于最后使神得到最大的荣耀。同样的，耶稣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乃是暗藏了许多美好的结果。他考验了马大跟玛利亚的信心，带领他们更深的认识他是复活与生命。耶稣同时也是他的门徒还有犹太人相信他，这一切的一切就使神在基督里得着荣耀。各位弟兄姊妹，你觉得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被神耽误了吗？你觉得有什么祷告神还是迟迟没有回应吗？你对神的慢动作还有许多的疑惑吗？看看耶稣在这里的行动，我们虽然不能够立刻豁然开朗，但是至少安稳了许多。神是神，他能够成就一切，他对我们的现况了如指掌，那么他的单言一定有他的美意跟计划，而这个美意是我们以后才会明白的。耶稣在考验我们的信心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神不误事，只有人才误事，神不会搞错，只 只有人才会弄错。照着神的时间表走，顺服神做事的方式来生活，就可以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的美好结果。如果我们能够信靠神，是多么幸福，也是多么安稳啊。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应用，就是神使用各种方式使我们的信心成长。神使用各种的方式使我们的信心成长。耶稣在第十五节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这里的好叫你们相信的意思，就是透过拉撒路死里复活的事件，使门徒的信心可以成长。这就说明耶稣非常关心门徒的信心有没有成长，因为有了信心还不够了，信心需要经过磨练才能够成长成熟，而且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承担许多艰难的事，才能够面对逼迫，才能够把福音传开来。你想想看，一个稚嫩的信心，一个非常摇摆的信心，逼迫一来马上就倒了，根本不能够为神做事。神同样的也非常关心我们信心的成长。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信心是初步的，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这里。虽然这是很多人的情况，永远停留在那个刚信主那小段时间，我们的信心需要成长。神知道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受到摇动，常常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开始怀疑神，因为人是很功利的，现实而又自我中心。那神怎样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呢？除了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还有透过真理坚固，真理就是圣经。神还透过环境这个训练所来磨练我们的信心呢。而这些环境常常是不顺利、不愉快、不友善的，只有这样的环境，人的信心才能够被考验、被调整、被强化。我们从圣经看到许多人经历信心的考验之后，才能够成为讨神喜悦或者是被神使用的人。亚伯拉罕不是一开始就是以色列人的信心之父，他最初的信心也是脆弱的，但是在经过下埃及事件、取下甲、亚比米勒事件的时候等等这些失败的事件之后呢，他才慢慢成熟，以至于当神要求他献上以撒的时候才能够通过这个考验。雅各也是如此，他原来是一个自私有野心的人，为了怕他的哥哥杀害而逃离自己的家园，当他来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家之后，他的考验才刚开始。从人来看，他的舅舅拉班并不善待他，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拉班却是神手中的工具，使雅各的生命被雕塑，对神的信心才成长。我们一直可以数下去，从旧约到新约数都数不完，只要是属神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心都要被神考验，因为被考验之后信心才能够成长茁壮。耶稣对门徒所做的其实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做同一件事，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也不愿意承受这个功课。只有在以后的岁月当中回头一看，才明白神的美意是多么的良善，神行事是多么的有智慧。各位弟兄姊妹，你的信心现在正受到考验吗？或者是过去的生命曾经受到调整，如今暂时歇息一会儿？不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神对我们的信心的磨练绝对不会停止。就像一位力求完美的雕刻艺术家，在作品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绝对不会停止修改的，停止修补的工作，甚至他会在某个部分做了大的变动。但是如果他的作品有感觉的话，一定是希望这个艺术家停止修改，因为每一次的修改都让他痛苦不堪。 这就像我们的情形，我们多么希望过一个顺利的生活，多么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风平浪静，多么希望我们只有祝福，没有受苦，没有挫折。但是神不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们的信心还不足，只要我们的生命还有瑕疵，他雕塑的手绝对不会停止工作，我保证。我们在神的手中是多么有福，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多么令我们胆战惊心呢。不过请不要担心也不要惧怕，因为神给我们的考验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说的，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而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一切的真相都揭晓，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神在我们一生当中所做的调整，所摆下的功课，所设立的障碍，对我们的生命是多么重要，也是多么的必要。而且只有在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为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些事献上衷心的赞美，而且心服口服。因此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坦然地迎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功课吧。神一定会加添力量给我们，也必然会引导我们走完这条信心的道路。他就在那个道路的尽头微笑地等着我们呢。第三，多马为所有的基督徒树立了榜样。多马为所有的基督徒树立了榜样。当多马知道耶稣执意往犹大去，在不了解耶稣真实的想法的情况下，他就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就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马的多方面的门徒特质，包括对耶稣的信心、忠诚、委身、顺服、献身和勇气。多马可以成为其他的门徒以及所有基督徒效法的榜样。新约圣经对多马的记载不多，记载最详细的还是在约翰福音呢。但是尽管如此，约翰福音对多马的描述还是相当有限。多马跟任何人一样，有许多的软弱跟缺点，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有高有低，有起有伏。甚至耶稣在复活之后，门徒告诉他耶稣复活的消息之后，他也曾经怀疑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因此要求自己要有触觉上的证据，他才会相信。此外，多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耶稣讲什么话。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当耶稣提到他去是要为门徒预备地方，而且指出门徒也知道那条路，可是多马完全搞不清楚，他说就问耶稣：“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就回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其实呢，当耶稣这么讲，他还是搞不清楚了。就好像一般的学生呢，那老师讲了一大堆呢，让你听得懂，懂吗？这样，所以耶稣这么说了，可能多马心里还是不明白耶稣的意思。此路非彼路，那条路又是哪一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怎么走啊？不清楚，你知道吗？懵查查了。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多马不是属于那最有才能、最杰出、最聪明的。但是在对耶稣的忠诚、委身跟顺服上面呢，他可以成为其他门徒效法的对象。根据教会传统，多马在耶稣升天之后，在帕提亚一带传福音，而且建立教会，他的足迹遍及阿富汗跟印度。那时候的阿富汗有许多的犹太人居住，多马四处寻找那些失丧的犹太人，领他们归主。最后他在印度被异教的祭司用长矛刺死，可能是叫做婆罗门教。根据传说，多马是在主后68年殉道的。 目前印度不只是有一些以多玛为名的教会，而且还可以找到不少的遗迹。根据一些的说法，在印度的北部有大量的基督徒在那个地方。平心而论，多玛跟我们都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多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耶稣的忠心、委身跟顺服，并且在跟随当中不断的被调整，也不断的进步。从多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但是也看到多玛跟我们的不同之处。这个不同点乃是在他跟从主的过程当中磨练出来的。因为回应耶稣的呼召，多玛就从一个平凡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并且与天国的侍奉有份，把福音带给许多活在属灵黑暗中的人。跟犹大对比之下，同样是耶稣的门徒，他没有自己的计划跟野心，他没有贪爱钱财，而是把他自己生命最宝贵的部分留给了耶稣。于是耶稣就在他身上启动了改造的计划，使他成为一个既是属于神，而且也能够被神使用的人。无论是哪一个世代，多玛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所有基督徒效法的榜样。愿我们每一位校友都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激励，得到灵感，得到帮助。愿神帮助我们在凡事上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属灵功课，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这个功课会不断的、不断的来临，临到你的身上。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逐渐的明白他的心意，我们的信心也能够不断的长进，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并且就在这末世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你实在在我们身上有无限的恩典，也有无限的旨意跟计划要在我们身上成就，虽然我们一时不明白，但是主，你有你的做法，你有你的时间表，你有你的想法，为要在我们的身上雕刻出极荣耀无比的样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能够服侍人。所帮助我们对你有信心，牵我们的手一路跟着你，一直到见你的面为主。奉耶稣的名祷告。